各位好，今天3月2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在咱们送圣之前呢，先说个新闻界的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想说先说这个呢，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新闻界呀，最近这些年呢，这手艺见长。昨天呢，这个发改委啊，不是发了一个通知嘛，说是这个国际油价啊，因为这个伊朗战事的这个原因，暴涨。那现在呢，我们这块儿也得跟着涨价，啊，涨价完了呢，我必须得考虑民生啊，老百姓不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嘛，这压力谁扛啊？一拍胸脯，我扛了，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是跟黑社会似的，这事儿我替你扛了。然后呢，原本呢一吨呢应该涨2000多块钱呢，基本上都涨了1000多块钱，就相当于只涨了一半儿，然后我看这新闻，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觉得是什么呢？这新闻你觉得是不对，但是呢，你觉得不对呢，你又说不出哪儿不对来。今儿啊，我给各位啊，就是分析一下这东西到底您觉得是哪儿是不对的。这叫什么呢？它建立在一个这种东西啊，它是建立首先给你把前提给你换了，换成什么呢？原本是油价涨的这种税，应该叫做付出的痛苦。变成什么呢？有人替你承担了这个痛苦，就是简而言之吧，就是你的疑问是油价为什么这么高？那变成什么了呢？变成是哦，有谁替我把这油价这个高的这点给扛下来了？他把这个整个内涵给你换了。那油价为什么这么高？对吧？这个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的事情，二一个是什么呢？二一个中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战略储备的原油。没有进行释放，在其他国家都在释放它的这战略储备的原油嘛？日本好像释放了是多少？800亿桶，大概是这样吧，我忘了啊，没看具体的，这800还是800万桶啊，不太知道。这个不重要，但是呢，重要的是它释放了，而且呢，平抑的再开始平抑这个油价。一会儿我们再说油价到底现在有多少。那它没有释放这个战略储备，或者是说释放了，它依然会把战略储备这些东西高价卖给你。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呢变成了他替你挡了刀子了，这就是一个内叙事逻辑的一个置换，哎，这个而且呢他还干了一什么事儿呢？他弄了一个假设痛苦，什么概念啊？就是那应涨未涨的是有一个幻觉，就是按照定价机制呢，这油价呢本来应该涨1块钱，那现在只涨了5毛，对吧？哎，这新闻就说了什么呢？哎，你节省了5毛。问题在于呢，那剩下的5毛钱呀，哈，你不是也是它是一个未发生的概率，就好像原本一劫匪说要抢你10块钱，那最后抢了你5块钱，对吧？然后告诉你呢，说哎呀，说我这人吧，替天行道，我这人呢一贯是不赶尽杀绝，干嘛呢？我给你留5块钱坐车用，那你就觉得说，哎呦，这个，而且这5块钱呢变成你的收益了。对吧？他会让你觉得这是一种收益，这个就是这个新闻的这个妙处之所在。当然，这妙处是要画引号的。那而且还会，他干嘛干这件事儿，能够很多就能够让大家都觉得说，确实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呢。首先一点是什么呢？首先一啊，是忽略了一个国际的横向对比，是什么呢？就是他只强调国内控制的这个努力。却不，他避而不谈什么呢？国际价格。你比如说吧，东京那边，我不知道这两天我没加油啊，那到底是多少钱？我不太知道。那但是我看查了一下，东京那边大概一升油合人民币大概7.5、7.2到7.5，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那国内的这个油呢，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哥们说，上海的油价是8.53块还是8.9毛3？这是92号的。那个98号的已经大概快到11块钱了吧，差不多是这样。那两边的收入我们都是知道的，大概东京那一边的基本收入，那比上海和北京这边大概是它的一倍，你至少是一倍以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两个都是贫油国，中国呢还能有一些自产的，对吧？自产的这个原油，那日本这块几乎是100%的进口。它没有什么自产的这个原油，那怎您这价格不就这横向对比不就出来了吗？国内啊，这个让信息不流动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设计。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就是 整个的人类的最大的不平等是什么？是信息的不平等，这是人类最大的不平等。那如果他把信息掐了，你不知道这个日本多少油，是油钱多少。当然美国这块他自给自足的，有很多东西他还可以从加拿大什么的进，这些东西都好一些。那日本总跟你差不多吧，你也日本也需要大量的原油从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往这边走。那你看这就是价格之间的差异。而日本这一边人家一说起来都是资本主义嘛，对不对？你是一个资本主义以利益为上的这种情况，他依然至少把原油的这个就石油的这个价格给控住了一部分。他也不会说我是替你挡了刀。实际上他是什么呢？他不叫替你挡刀，他是没把刀插那么深。然后他觉得说这中国这块他是告诉你，我没把本来插的你更深，但是我现在只插了你一半，对吧？哎，你应该感恩戴德。他不会这么干，还被骂。这肯定都是，这是这边的这种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中国呢一向不谈什么呢，就是税费结构。前段时间呀，日本这边油价大降，就是日本因为它的这个汇率的原因，其实本来应该油价是上升的，因为它都是要用这个美元换石油嘛，它不能用日元直接买。那日本的这个汇率降了，那日本现在这个大概是150几换一美金，那实际上该涨。可是呢，前段时间日本的油价降了很多，为什么？就是他把那个一些税费就给你去掉了，所以呢，它从170-180日元一升，然后变成了多少呢？就前段时间啊，变成了150多块钱一升。我记得上回我家是150多块钱，这段时间因为没太出门就没带加油。那现在又涨，现在涨上去了，可能170-180又回到了那个时代。可是呢，那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对吧？这个因为整个的原油的整个在涨吧。那中国呢，它从来不告诉你税费的结构。就是油价，中国的油价里大概包含了40%的税费，消费税啊，增值税啊，对吧？那政府在谈这个补贴和减免的时候，他把油价给你拎上去了，他从来不会主动提及说这部分已经预设好的这个高额的税收这个成本，他不跟你谈这个。所以你要知道啊，所以这件事，这就是一个什么呢？这种非常高明的这种心理框架呀。但是呢，你虽然在逻辑上都站不住脚，可是在大众传播的心理上，这种技巧特别有效，对吧？它这是什么呢？就是它先跟你啊有一个锚定效应，就是极高的预期涨幅，对吧？这在听众的这个心理，受众的心理，就设立了一个高心理价位的一个锚点。然后呢，随即再公布这实际的涨幅，虽然依然是涨价了，但是在这高锚点的这个对照之下呢，就是产生的这个负面效应它就被显著稀释了，对吧？甚至会产生一种呢，就是尤其你这个脑子质量不够好的时候，对吧？哎，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嘛，很多人的这个脑子确实不太够好，那产生一种什么呢？还好没长这么多的这种庆幸感，你知道吧？它等于一种庆幸感。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框架效应。就是这种东西啊，同一个事实啊，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个表达的一种框架，对不对？那有一种呢叫损失框架，就是油价又要涨了，哎，就你不就引发愤怒了吗？但是呢，还有一种框架叫什么呢？获益框架。是什么呢？政府通过调控帮你抵御了60%的涨价压力，这情绪一下转化了吧，对不对？这种技巧就是将这个政府啊从涨价的这个执行者巧妙换成什么呢？压力的这种阻挡者。你看这政府一下就从了这个一个加害人变成一个大侠了，哎，这就是他的这个本事。所以说呀，这个他在模糊这个成本啊与收益啊这些东西上，他就因为这个普通人嘛，对炼油的那个成本的进口原油依存度啊还有一些什么成品油定价机制他也不懂啊，对吧？信息不对称。然后呢，通过这个数据化的这种节省额度，哎，就是给公众的一种什么呢？我这透明啊、负责任的这种行政印象，哎，我这政府是个好人，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呀，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吧，就是这个您减肥似的，智能体重秤就冲您说了，哎，根据你昨天晚上吃那顿火锅，对吧？你应该长3斤，结果你发现没，你才长2斤。这是不是你成功减肥了1斤， 对，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这就理解这事儿了吧？所以说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一种叫爹味儿管理，对吧？他试图告诉受众的是什么呢？哎，生活中的负面变化并非源于这个管理，而是由于管理的介入，才使得这个负面呢没有变得更糟。这就是所谓爹味儿管理，政府的爹味儿管理。所以这个公关压力，这公关压力呢变成什么叫压力对冲，对吧？哎，但是你知道，在稍微懂点逻辑的这人里啊，就是这就是一种，说白了，这是拿你当傻逼呢。那当然了，中国这边的傻逼多，所以呢，这种技巧呢，一直以来就特别管用。这就是您觉得为什么这事儿您不舒服，但是呢，您又说不出他为什么不舒服来。但是从传播学上，我给您解释一下，对，爹味儿管理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大概如此。那另外一件事呢，跟各位聊的是什么呢？基本上来讲啊，就是这个，我们应该聊聊雄安了。为什么要聊一下雄安呢？是这样的啊，昨天呢，这个咱圣上啊又去了趟雄安，那而且呢带着李强啊，哎，这个李强等几人，对吧？那他都去了，他就发表了一个说法啊，说这个雄安呢是这个千年大计，我是党中央去做的这个决定，一定要往下继续推进下去。那底下这帮人呢，就肯定就是开始表忠心呢，大家就全干这活了。我看有一位朋友说呀，哈，说这个说咱圣上哈，是要再甩锅，怎么甩锅呢？就是他现在不提自己是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雄安千年大计，他现在说的是那什么呢？党中央。那为什么会说党中央呢？这是在甩锅，说这个以后再说起来，就是这是由领导集体决定的。这特像谁呢？特像当年的李鹏。李鹏当年的时候啊，就是力主一定要把这个三峡工程给干下去来，对吧？哎，但是呢，到他后来他退了以后，他就说了，这个是一个集体决定，我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他就开始甩这锅。但是吧，我觉得咱圣上啊，不是这种人，我不是这种人。他为什么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呢？因为枕藉党中央，老子就是党中央。对吧？那其他人不敢这么说，但是他敢这么说。这所以呢，他用的是一什么呢？用的是一代称。他就是一个代称，他就是觉得说，哎，我说的这党中央不就是我吗？我说完了，这东西就继续往下走。那我们都知道，雄安现在呈现一个呢基本烂尾的态势，对吧？我的指烂尾不是指那些像烂尾楼一样的东西。那烂尾楼那个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工程停了呀，里边长满荒草啊，并不是如此的。就是我们首先要呢厘清呢一个烂尾的定义，什么是烂尾的定义？如果你达不到你的预期，甚至于离你预期相距甚远的话，这东西算是烂尾了，对吧？那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说吧，一个工程包括一个项目我们都做过，你如果远不达预期，那这个工程呢基本就算是烂尾的。那现在雄安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那持续投入了大概到今年应该是第九年了，应该2017年开始到第九年了，大概在10000亿到20000亿之间，有人统计是20000多亿人民币，已经建设的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富丽堂皇了。我看了很多那边去那一块的视频，雄安那边嘛，雄安火车站呢什么都已经建得非常漂亮了，除了没什么人之外都挺好。那原本的概念呢，它大概呢是想迁移呢500万的这个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这人口过去，对吧？那目前呢有多少人在那块呢？140万。这140万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大量的是什么呢？还是建筑工人以及回迁户。真正意义上在那边的这个人，就是从北京这块疏解到那边的这人非常少。而且呢也不太在那边长期的居住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前段时间看一片子，就是说去雄安，那特牛逼在哪儿呢？早他只要，哎，您听着啊，只要5:30的时候他能够早晨啊赶上那趟车，然后坐地铁到了那哪儿就直接坐那个大巴 就可以到了这个好像叫什么雄安快线吧，就直接可以到了这个到雄安了，到自己上班的地儿了。一周一次还是一周两次，大概是这么一个。但是呢，他要回到就平时真正想生活，那就要回到这什么，回到北京才能够过这日子。那因为根基还在这地方，所以呢，你从人口以及它的这个这种业态，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些发展来讲，你说成安这雄安到今天，它是不是达到它的目的？其实是没有达到的，这我们都能够理解，没有达到。那为什么没有达到？其实这个东西啊，也很简单，就是所有的这个城市，就是中就甭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在近代之前，很少有这种规划型的城市。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我们老祖宗去建一座城，他呀，他不是说直接就这么我一拍脑袋，然后甭管他是拍哪儿吧，比如说圣上拍了一下屁股，也可以说就建了一城。那他呢，他是要有一个历史以及周围自然环境的一个原因，他才能够。为什么说我们很多的时候那个我们看所有的城市啊，大量的城市，包括我们这个文明体的发祥地，都是在靠水源附近的，因为人离不开水，无论他是在那个耕作，还是在这个叫什么在这种应该叫生活，都离不开水系。所以呢，我们这些城市基本都是依水而建的，你很难见到一个沙漠里突然蹦出一城来。就是现在的你比如楼兰古城或者怎么样的，你看它是沙漠，那是自然环境的变迁。为什么像是在这个游牧民族，它很难能够说建城，它往往都是一个，就是你看游牧民族，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城市，它只有在侵占了一些农耕文明的土地之后，它才可能有其他的，才有城市。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他们一个是水源的问题，二一个呢就是周围他没有办法进行耕作，没法定居，这个就是他的原因。那雄安这边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块水文地质条件，他就不存在他的这种能够建成的一种可能性。他本身你想想看，他的水是要那个南水北调过来的，那块呢又是他妈低洼地，平时白洋淀本身，各位，那地儿原来还行，这些年已经给糟改的，就不是说那个就是干旱，就是这污染，那东西其实是不太适合能够建成的，不自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自己型的城，自己型的这个城市，对吧？那但是他就非得要建，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还有一个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的原因，您比如解最简单的一件事儿。你像这个你像这个中国的这些巨大的城市，包括北京，包括南京，包括像是广州，它都依托，还有上海，这当然是更著名的，它都依托于啊，它这个整体的经济环境，对吧？这种经济环境，那它是南北交通要路啊，然后呢，这个文化荟萃啊，这么着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人类的这些大的城市，就在古代的时候都是自然发展起来的。那只有这样的话，它会显示出一种比较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只有这是就相当于一个市场调节似的，我们都能理解，自由市场是要比计划经济要好的。雄安像什么？雄安就像一个这个正儿八经的这种就是计划经济产物，虽然它盖得很不错，对吧？哎，各种各样的设施都特别全，质量如何也不太好说，但是基本上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吧。应该不是特别大，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你像这样的这种城市，这是古代。那近现代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建好的这种城市啊？就是我这个就完全是规划来的，只要规划完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城市给建起来，然后它实现它所那种要求的功能，也有，不全是没有。是哪个呢？您比如说举最简单的例子，深圳。深圳是可以干这活的，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成功的例子。但是深圳呢，有一个跟别处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是靠香港的，它不是说一个凭空建的一个城市。而且呢，当时深圳呢也没有什么给什么钱，它不是一个直接就是我规划完了，然后呢你直接就在那儿给你画了一个条条框框，让你把这个整个的城市给弄出来，对吧？都给你建好了没有？它是一个中央给了政策，依托于香港的这种自由贸易，然后呢做了一个 以后就说白了就是不是画了个圈儿嘛，对吧？咱是咱那个咱们那矮组到了那个到了南方一偏腿儿，然后就在那个地图上就画了个圈儿。那画了这个圈儿之后呢，那它是一个野蛮生长的。实际上，深圳不是一个完全的这种计划型的建立的城市，它是一个由政策驱动的，由全国汇集到那边的人的这个自我生长的城市。是这样的，那没有说完整的一个特别强的规划性，到起来了，这是可以的。那其他的，你看雄安可以吗？雄安不是啊，雄安本身是一什么样的城市呢？雄安是一个完全的计划性的，它的所有的规划、城市的规划，包括一些东西，它都是一个特别完整的蓝图。它希望可以能够通过这个蓝图实现它整体的这种功能。但是我们都知道，计划经济往往会挂一漏万，就是你所想得到的东西，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各种各样这种制约性的。您理解这事儿吧？就是他，你想的这，你想的挺美，但是你实际上呢就没有那么好。你比如说，就像是北京似的，北京是一个什么样？自我生长的城市，这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那这种自我生长的这样的城市呢，有一什么样的特点呢？比如说，它住商一体，就举最简单的例子，住商一体。在那些小巷子当中啊，它有自然生长出来的，甭管是它的做街坊生意的小饭馆啊，还是小卖部啊，这些东西。但是后来为什么在这个在北京这一块越来越没有活人气儿呢？就这些东西都没了。京都就不是，京都是一个有活人感的城市，它虽然是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旅游的这些东西啊，那些各种各样的观光，但是你走在京都大街小巷里，你始终觉得是一种活人感。就可能是见不到多少行人，可是这块啪有一个小小馆子，哎，那一块有一个小的那个小卖店，那块有一肉铺，街角它有一个神龛，它这种活人感是由多少年这种积累，然后自然自我发展这么发展起来的。雄安不是，它是一个整体被规划的东西。那有人就说了，说整体规划是不是也可以？有没有成功的例子？有，那个你华盛顿。华盛顿 DC 这个东西，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呢，这个是什么时候，而且呢，是花了多长时间才能干起来的活，对吧？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呢？它是啊，一个好的规划设计师，应该是法国的工程师，这个朗方，就现代城市这个骨架。那避开了什么呢？它是纯一个叫什么呢？就是政治中心，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对吧？他再做配套，那有些人说，那巴西利亚也算是一个，因为还算是世界文化遗产嘛。但是巴西利亚也不行。那巴西利亚实际上来讲，就目前来说，它虽然是搁了世界文化遗产了，它的成败大家都觉得两可，说起来是两可。那真正说起来，像失败的那就更多了。你比如说吧，那个像是这个那个昌迪加尔，昌迪加尔是印度的。就规划的是也是特别牛逼，是那建筑学上的神作，对吧？那但是不适合印度的社会生态，那就它那一个分区非常的严整，就是交通啊也不方便呐，这个贫民窟跟豪宅区这个隔离也特别严重啊，对不对？就是行政上运作呢还可以，但是作为城市的这种自发的生命力，一直不行。这也是他的问题，所以就是在现代的这种，即使是以现代的这些条件，那现代的城市的规划，也往往如果你在一片荒地上建一个新城的话，出问题，一定会出问题，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能够成就的，就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即使那样成就的，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殊性。就是说白了吧，雄安这地儿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它任何条件都不具备，从自然条件不具备。我刚才说了，它的水系本身并不发达，本身原来是那种就是说排洪的一个场地。你现在的话，你把它这块给建了以后，那再排洪水的话，就得淹别处了，对吧？这是一个，二一个污染严重，三一个水系不发达。就你那这。这你这块儿的不能自己，它只能从那个南水北调，这是自然环境。那周围的政治环境高度同质化，然后旁边的这些，包括天津，包括像是这什么，包括像是这个 北京，包括其他一些城市，北方城市在这块儿都这德行，然后咔叽给你围成一边，它有没有一个能够把它引领出来的？你上海这一边，上海本身是一个大港，那浦东那新区，它多少还是一个依托于上海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发展，这个黄浦港这一边这些东西，那像这个像这哪有吗？什么都没有，就是它的没有一个真正引领它的一个经济体在这儿。因为你在北京这一块，北京是一个政治中心，你要把它的商业这一部分给非政治中心的非核心功能给疏解出来的话，你就只能够依托于原本北京这一块的这种政治中心的这种态势，有用吗？没有用啊，你要干活你还得去那边啊，没有什么区别，那变成什么？甚至于它还不如像什么天通苑或者是像什么回龙观，这它是一个税城，它起码这个功能是成立的。那你像这个地方它功能哪儿都不成立，就是从自然环境加上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环境，那都没有能力支撑这么一个地方。那支撑它是什么？政治。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这个谁咱圣上他一定要做这个雄安新区呢？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古人呢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对吧？三不朽。那咱圣上的立言呢这事儿吧就比较头疼。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写了很多书，我估计他自己应该也知道，凭自己写那点东西的水平吧，大概能够成为立言这件事儿比较难。毕竟他读书皮儿远过于他读书嘛，对不对？他很多的书只是看了一遍书皮儿，最多看看那个作者简介。但是像这样，如果他如果有妖风的话，他可能看过妖风，这也有可能的啊。这个不能说人家光看书皮儿，也有可能看妖风。那像这样的这个立言就不说了，那个立功这个东西叫立德嘛。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这个洗面奶的发明人，对吧？我们都知道洗面奶是什么，原来我跟大家解释过好几次，那你不要再下回再问了。就是一帮女士在这个排列一排，然后呢她脸从这个女士的胸口这块划过，这就叫洗面奶啊。然后呢像这个发明人立德呢，我觉得他应该对自己信心也不是很足，那就只剩一个立功。那什么是怎么才能立功呢？在大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人家将来一说你，就是说起来，哦，这个人曾经那个干过一事儿，干过一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就是他来建的。而且很多人呢，就是说呢，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留名千古或者骂名万年，他不在乎留名千古，他在乎的是什么？我能留下痕迹。你比如说这个隋炀帝啊，这大运河，对吧？啊，那这个东西也算留名了。秦始皇这个长城也算留名了。那这雄安呢，他也应该能够希望自己能把这个名字跟他联系在一起，也算一不朽吧。因为他也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大概率而言，在他的这个任上不太可能把台湾这个武统过来了。就是你看现在这个态势，原来跟大家交流过好几期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对吧？这个不太可能够武统，那干嘛就开始折腾这个。即使是在中国的这种经济下滑的状况下，你像2017年他开始做这事儿，当时应该是中国最后经济发展最后的那个余晖啊，还在照耀的时候干了这活。那现在呢就投入也足够高了，沉没成本实在太大，又加上他想这个立功的这一块，对吧？立德立言都不行了吗？立功的这一块，那就只能干下去。所以我们还能看到往下继续的往这个无底洞里填吧。可能很多人说既然是千年大计呢，那是不是就我们时间给的太少了？但是说白了，有这么句话是这样的，就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对吧？这个各位应该是都知道中国这句古话。有些东西啊未必要等到千年，甚至于呢十年都等用不了等，你就可以看到他未来是什么样的。他妈的，他就一坏种，他能够好哪儿去？就这么点事儿。您要如果您对坏种这个词儿没有太多的这个这种直观印象，你可以 你可以查一下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这标准项嘛，是不是这道理啊？好，谢谢诸位。